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今天我们就开始学习《弟子品》的经文，是21页第四行，《弟子品》第3，后面接的是经文：“尔时，长者为母鸡，自念其寝疾于床，世尊大慈，念不催眠，佛知其一，即告舍利弗，如行意为母鸡问疾。”在这个之前，我们先看这个题目。题目：许留老人做的有表姐。那么各位表姐带的话就翻开来看，如果没有带来的话听一听也可以。这个表姐是第11页，那么解释这一品，把这品的这个名称先解释。那个下面呢，上面是第3弟子，这是个题目。那么这有两段，一段是证明来意，第二段呢是那个是弟子一。那么正面来意啊，就是说为母大师从他的本国妙喜，妙是妙法莲花经那个妙，喜就欢喜的喜，从妙喜国来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呀。那么先把他从妙喜国来娑婆世界呀，这个意思是什么那就是说在这一条啊，就讲到为母居士啊，那么这个借着生病，借着生病呢，就由释迦牟尼佛派遣那些大弟子以及菩萨去问候为母居士，就是由那些弟子以及菩萨等都讲出他们过去都被为母居士讲这个佛法的道理他们弟子都被为母居士把他不呵斥过的，所以他们都不敢去问为母居士的疾病。那么就借着这个 周弟子在讲的这个过去的事情，还有菩萨，也就是接着这个那个事情呢，就显示帷幕居士那种智慧啊，超过这些大弟子，超过那些菩萨。帷幕居士既然智慧这么高超，那么就会呀、啊，使得当时四众弟子啊，佛的四众弟子啊，比丘、比丘尼，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就是出家的二众，在家的二众，就叫这个四众弟子，这个都要学大乘法门。并且这一品里面讲这个佛法这个道理啊，也帮助前面讲那个佛果品。佛果品是讲最重要的是啊，心境在佛土间。那么心境在佛土间呢，那么这就是可以那个跟这一品里面合起来记住这一句话啊，即使心境在佛土间呢，在前面那个佛果品里面讲，那么这个小乘弟子凡夫众生为什么见不到佛国的那种清净的那个国土呢？那就是说必得要发大心，发大心，心里一步一步清净，再可以佛土就净了。那么一时发不出来，所以佛就用他的神通，把这个当前的那个一般弟子见不到的那个清净的国土啊，佛释迦牟尼佛就让那些见不到净土的弟子当下就看得见的，这就是就跟前面那个佛果品呢，就前后照应了。所以这个题目叫做浮沉佛国啊，不是浮咒这个前面那个佛果品里面讲的那个重要的意思啊，在这里这一篇里边可以对那个有辅助的、有帮助的意思。第四行讲呢，折二圣成神俗教。这个天台宗讲啊， 佛释迦牟尼佛叫无事说教，第一是讲那个华严经，那些小乘弟子啊，如聋如哑，不见不闻，所以初闻那个华严经的时候，没有得到有利益的。这拿比喻，就像那个牛乳啊，牛乳就是刚从牛母牛那个挤下来这个牛乳啊，跟那个一样，那是小乘弟子初听华严的时候啊，就像那个佛法佛讲的华严经呢，对小乘弟子来说就像一个乳牛乳一样的。到了第二个时期，佛讲的阿含经，阿含经叫做生灭法，小乘弟子就能够得到用处了，就能够根据四阿含经所讲的可以把纯粹的凡夫这个一步一步的学圣人转凡成神。这个时期呢，用比喻来讲，就是把这牛乳啊，把它这个做成乳酪。到了后来，佛讲那个方等经的时候，方是四方的方，就是方位方法那个方，等就是平等的等。方等经呢很多，总面的叫方等经。那么这个佛讲方等经的时候啊，学的人呢就进一步的就能够学这个大乘法了。学大乘法在方等经里边呢，无论是哪一部经呢，都是这个合持那个小乘，这个偏于真空的，这小乘所学的，把它合持。这个时候呢，听的人呢，就是发大心了，要学大乘法门了。原来学小乘的，也感觉到不对，也是回小向大。这个时候呢，要用这个比喻的话，就是把乳酪把它再转成生酥，生酥在经文里边一般用的是酥，就是那个有字边一个盒子这里呢学过用这个酥字，这两个字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么这个回小向大，那个他就有信心了，有信心修菩萨道了。所以就是把这个罗熟乐把它这个转成这个生熟。 那么最后这一条应定成精，就是释迦牟尼佛要派遣他的那些大弟子去问维摩大师的疾病。那么这个每一位弟子啊都说我没办法去问病的。那么为什么呢？个人都讲出来过去啊都被维摩大师呵斥过的。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把佛所这个认可的那些弟子说是不能够去问疾呀，佛菩萨那么先是派舍利弗，舍利弗说不可以去，不能去菩萨也允许不去。后来又问第二个一直有十位弟子啊都说不可以，没办法去，佛就认可了，这叫应定。应定呢把这些这个经文里面呢把这些佛所应定的呀就都变成经文了，就应定成经。把佛所应定的呀用后来由佛弟子把这个经文呢变成一本经典，变成经典那个用处在哪里呢？那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学这个维摩诘经呢没有这些用文字把它编在一起成为一部维摩诘经的话，那我们研究什么了？我们研究现在这个就凭这个一部维摩诘经呢就是由佛印定之后啊编成这一部经啊。所以这个这一条后面讲呢就是说这个以后世众生啊来让后来的众生得到佛法的益处。后面第二大段讲的这个解释佛的弟子了。佛的弟子啊释迦牟尼佛先派遣舍利弗，一直到后面的阿难尊者一共有十位弟子。所以这一条人讲呢十子就是佛的十位弟子，这十位弟子啊各有一这个这个各有一个特长啊，他们都是帮助释迦牟尼佛宣扬佛法。那么各有一个特长，宣扬佛法，那就有十种的教法。那这就是从十位弟子里面可以表现出来。 这个十位弟子啊，过去都是被帷幕大师合之鼓的，所以第二条讲净明，净明就是帷幕大师，他过去合之佛的这个十大弟子啊，合之什么呢？合之是他们的小神的啊，声闻是小声，还有呢辟支佛啊是这个中声，这就是二声弟子啊，借着二声弟子他们自己所熟的过去被帷幕大师合持过的那么这就是帮助了解前面第一品的福果品，福果品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心静在国土间。那么在这一品的弟子品里边呢，主要的弟子所修的那些法帷幕大师也呵斥他，就是让这些弟子啊了解心必须要清净，才能够啊得到真正的这个清净法，所以他是这个是浮尘佛果品。那么最后这一条，这个料简问集前后，就把这个释迦牟尼佛派遣弟子以及后面的那个菩萨啊，派他们去问集呀，为什么先派舍利弗这些小乘弟子呢？那么佛这个把这个菩萨排在后边呢，是有前后次序啊，有它的道理的。假如说先把菩萨排在前面，先派菩萨去，那么小乘弟子放在后边呢，这就是因为表解里面讲这是五百法门呐，五百法门就是在前面那个宝集呀 在这个毗梨城里面的长者子宝集，他带了五百位这个长者子啊，到释迦牟尼佛这边来，请求释迦牟尼佛说法。那么，假使说菩萨众放在前面，那么这个宝吉那长者子宝吉以及500。这个长者子啊，那么就没有这个机会听那个十位大弟子说的怎么样被合持，然后维摩诘怎么样开示这个佛法的法门因此呢，小乘弟子排在前面，就是引出了维摩大师把那些针对十位弟子的所说的法一个一个的呵斥，然后把正确的道理说出来了。那么这样做才使那个500位的这个弟子都能得到利益。 现在我们就看经文了。经文一开始就说，尔时长者为母鸡四年，情急在床，世尊大慈，念目垂悯。那么，维摩大师，他是法身大师啊，他现出来就是在家居士这个相。其实法身大师啊，法身有病吗？法身实际上不但没有病啊，生死也没有的。那么为摩就是他以在家居士的身份，现在有了疾病了。这个疾病怎么来的呢？而且心里还盼望释迦牟尼佛那个派遣弟子去问他的这疾病。那么这个鸠摩罗什的大弟子啊，就是孙照啊，就解释了。那么这个孙照解释，他首先用比喻的话来讲，比如什么呢？这个老子《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话：“上善若水呀。”这是老子讲的。善就是做一切善业，做一些这个慈善的事情呢。这个上善还不是普通的善呢，上等的善。这个上等的善是什么样子啊？说不出来，拿水来比喻。上善若水呀，这个上等的善呢，就若到就像水那样的。下面又讲呢，水啊，善利物而不争啊，那个水呀，利益万物，它会把这个脏的东西洗干净啊，也可以供人家饮啊，饮喝水口渴的时候可以叫人解渴啊，那这个多了啊，它还可以是利益万物啊，虽然利益万物而不争，与世无争，不与一切人呢发生那个争夺的这种行为，这是老子里面所讲的。孙照大师就把这个上善这个水比喻为摩居士，为摩居士他既然是法身大师啊，为什么现在还得了病呢？不但得病，而且心里还想着希望释迦牟尼佛派人去问他这个疾病。那么这个是这个跟你一般的凡夫众生一样的了， 那么这个孙舟大师讲啊，拿水来比喻，水什么呢？任何那个不清洁的地方，它可以流到哪里去？这个人家拿很多的这个脏的东西丢在水里面，水也接收了。那么这就是维摩居士啊，他在家里人有了疾病，而且还想着释迦牟尼佛去派人问候他，这个就是表现自己跟那个水一样的受了人家的这种批评，他不在乎，他都会接受。那么这个因此呢，这第一段就讲啊，长者为母即自念呢，自己在这起的念头啊，这个情急在床啊，情急他有了疾病的，睡在床上，这个叫那法身大师哪里会有这种现象呢？但是他情急在床，世尊大慈啊，释迦牟尼佛啊，他是大慈的，念不垂眠，念到何子江到安子江，他何以不垂眠呢？眠就是怜悯呢，怜悯啊，为母居士啊，我们就是想，我这样有病睡在床上，释迦牟尼佛即使那么大慈啊，他为什么不来问候我呢？这是这一段的话，这就是那个维摩居士啊，自己居在那个那种这个像水在污染的地方，自己呀居在污染之地，拿这个来做什么呢？这就引发释迦牟尼佛派弟子派那个菩萨去问候，借着问候的时候啊，那些弟子都说过去被维摩居士呵斥过的，就把过去呵斥的一些道理一个一个就把它说出来，这就是这开头这几句话的维摩居士的用意就在此。下面佛就是派遣弟子去问疾了，佛之其一，即告舍利弗，如行义为目疾问疾，为目就是心里已起了一个念头啊，他们释迦牟尼佛就知道他这个意思， 知道他的意思，即告舍利弗，即刻就告诉舍利弗，啊，如行义，为母及问及，如行呢，如就是你呀、啊，你就去吧，你去，义就是道啊，到为母及是哪里？去啊，探问他的疾病。舍利弗在佛的弟子当中智慧第一的，所以佛首先派他去问疾。舍利弗在那个印度啊，他这个名字啊，舍利是舍利弗的母亲的名字，弗呢就当儿子的子来讲。那舍利弗这个人呢、啊，他母亲叫舍利呀、啊，他是舍利的儿子，叫舍利子。那么在印度那个时候，跟我们国家的呀、啊、称呼不相同的，嗯，在印度那个时候，儿子以母亲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啊。这是啊，在习惯上是常常有的这个例子。嗯，那么他是个舍利弗智慧第一，怎么智慧第一呢？舍利怀孕的时候，怀舍利子的时候啊，哎，他母亲呢智慧突然发展出来了，别人跟他辩论呢，他辩不过他。这就说明呢，舍利弗这个人呢，在他母胎里面呢，哎，就是他的母亲呢，智慧变得忽然变得那么高，那么有智慧。嗯，这就说明呢，舍利子、舍利弗在母胎里面就有智慧的，因此释迦牟尼佛首先派他智慧第一呀、啊，去啊问维摩大师的疾病。那么舍利弗就说了，舍利弗曰。嗯，白呀、啊，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忍逆彼问疾，所以这和意念这个我昔曾于林中宴坐树下，时维摩诘来为我言。”为舍利弗不必视作为宴坐也。宴坐，宴坐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就是啊，这个。宴是讲当安自己，安安稳稳的啊 坐在那里，也就是说把这个像学禅的人坐禅，把这个根本的这个修行的那个这个很安稳的坐在那里。怎么做法子呢？把外面的一切尘雷，尘雷就是我们在世间呢，凡夫众生在世间呢，就是被那些尘，尘是灰尘呐，灰尘就是代表烦恼啊，被那些烦恼，那么把这个心呐扰乱了，不得安静。那么这个安住起来，把外来的那些烦恼就像灰尘呐那样的把它安定下去。安定什么？安在心中，把一切的尘劳，也就是尘雷，一切这个烦恼啊，把它安息下来，安息下来，然后啊，用这个定功夫啊，坐禅的功夫啊，把它放在心中。心中就是定，怎么定法呢？定于一法。外面那些杂乱无章，那些污染的那些像灰尘那么多的这种烦恼，杂乱心，都把它安在一个定，一个清净的定在一心之中啊。这个时候那么凡夫心呢都有妄想，这个受接受一切的那些苦恼的感受，这个就是妄想心啊，接受一切那些烦恼的那个受苦的那种心都灭掉了，把这个甚至于把前面那个六个识，那个色受想行识，六个识啊，都把它这个归于一心，归在一个定在心中。那么这就是厌足。那么总归一句话，厌足就是借着这个禅坐，把一切杂乱心，一切受这个苦恼的那种感受都把它放下去。那么只有一个很深的禅定的功夫放在心里，甚至把这个禅定功夫啊这个想法也不要就是一安安静静的 坐在那里呀、啊，心里是一切都不杂念都不动啊，就定在心里面了，这叫厌住。厌住啊，就是祖师注解的，就是安住啊，安住就是坐禅呢、啊，啊，坐在那里，啊，要求的一个定功夫啊。这个厌住一分为五个阶段，也是五个境界，也就是五味禅。味就是吃东西那个味道，有五味禅，我们知道这个名字就好，不必再详细讲了，详细讲那时间不够用。那么舍利弗就禀告释迦牟尼佛说，世尊，我不堪忍一笔问疾呀、啊！我呢，就是舍利弗称呼自己，这个也跟我们的过去称呼不相同的。我们这个称呼啊，晚辈对于长辈不能直接自己称呼我了啊，要称呼自己名字啊。但是这个经文里面，舍利弗对释迦牟尼佛自己称我啊，这个各国的这个称呼啊不相同的。那么舍利弗就说，我不堪忍，不堪就是不生忍呐、啊，啊，堪忍就是到生忍呐、啊，生就是到。胜利的身子在这里度生，不能够担任，不胜任就是不能够担任，不能担任什么呢？一笔问疾啊，佛派我到那里去问疾呀、啊，我这个不能胜任的。为什么不能担任呢？下面也说说他的理由出来了。所以这和为什么不能去这个问疾？意念我习曾于林中厌住树下，我想到一就是过去啊，啊，我现在回忆起来，回忆起来，你也是，我还记得，还记在心里面，我昔时过去的时候，曾在林中，我曾经在树林中。燕族燕族呢燕在树下，那个时候啊，维摩诘来为我言，维摩诘居士啊就来了，为我也就告诉我说，说什么呢？为舍利弗，为这个字啊就是先换这个舍利弗，前面加上这个字。舍利弗啊，不必世俗啊为厌足也。你在厌足啊，不必像你这样的厌足啊当作厌足啊。换句话说，你这样的足啊，不能算是厌足。就是这个维摩居士就告诉舍利弗啊，你呀、啊、 你这样的做法了，不必是，不算是宴桌。那么宴桌的时候啊，怎么才是宴桌啊？真正的宴桌是要借着这个宴桌啊，前面讲的有五个境界，叫做五味禅。那这个释迦牟尼佛无实说法来讲，从这个乳酪生酥熟酥那么到最后的那个醍醐，一步一步的进步啊，一步一步所得的禅位啊，到最后是醍醐的禅位啊，最好啊。那么这个真正的宴桌，开始就从这个把这个生灭法都把它熄灭下去，然后一步一步的那个境界一层一层的往上升，这个往上这个升上去啊，升到最后醍醐的味道，那就成就了，就证到涅槃了。所以为母就是告诉家人，你这个猪不能说燕猪，燕猪就是那样的，拿这个五味来讲，那一步一步的呀，每一步的境界就深入一层，深到最后就成就了。那个五味禅的这个禅坐那是一个原则，详细的分开来讲的话多得很，也就是说把这个佛法的太多了，很多很多的佛法分开来讲都是宴桌。比如说下面就讲了，佛宴桌者，不与三界现身一，是为宴桌，不其灭定而现诸威仪，是为宴桌。后面还有很多这些呢，说是说不清了。那么这些详细的分开来讲的话，今天时间到了，就是瞎子讲。今天就讲到，不以施作为宴桌也，就到这里为止。下面我们就瞎子再继续讲。下面的意思就是借着宴桌，由维摩居士说出那么多的佛法，就叫我们学这部经的学这一篇经的，让我们了解很多很多的佛法就是宴桌。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